就我们现在这个群体，我们刚才接着说，对于这个世界观这样的一个具有哲学的这个概念的这种东西，还是大体上有一个接触的。
嗯，
就说我们如何去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就是说和这个，就在我们的就是建立这个基督教世界观这种概念下，去怎么去？因为我们虽然知道那个哲学的概念，但是具体到就像你把那个把这个东西是和我们圣经真理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缺乏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但是你说世界观，可能就有点虚，有点抓不住那种。
对，当然呢，这个是有具体的可以去进入的路径和方法的。一个就是读书。我记得我以前列过一个书单，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书单，对，大家可以照着那个书单去读一些其中的书，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养成福音的思考的模式，就信仰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你遇见任何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看个电影，听个音乐，与人谈话，开着车，我都会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习惯的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如何评价这个事儿、这个人、这个状况。我们其实是需要这个东西的，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天长日久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前人那里学习读书，第二个呢就是从自己的实践当中操练。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操练，我想确实不是一日之功，慢慢来，是。
就是那个，咱就以前可能就是大多数咱就是，哎呀，要读经，
读经。
但是我们读经如果没有像那个你带领那个圣经工程那种教育，
是
我们读的是片段，
是。
甚至是有的时候读那个什么拉玛跟那个犹大那关系的时候，哎，这圣经怎么写这个呀？这个是，这是他们的，
他们，对，
就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读的也是，就是他读不出那个圣经的那个，就是神背后的神的那种属性啊，他的那种。
是，一旦我们的世界观不坚固，或者我们的世界观不正确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用世俗的眼光去读圣书。圣经是圣书，是圣言，是普天之下没有可比的，对不对？上帝的话语太宝贵了，至宝贵的。但是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基督徒去读这圣言的时候，常常是用世俗的世界观。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他玛跟犹大的那个事儿，对吧？就说这个，记这个干嘛呢？你记得圣经工程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祖孙四代在那一个创世纪当中向我们彰显两个真理。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这祖孙四代他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什么悖逆，这个罪恶，不顺服，破坏上帝的盟约，对不对？然后上帝呢，上帝不断的介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挽回，医治，带领，帮助。这不就是全人类的一个生命的图景的缩写吗？这也不就是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的图景的缩写吗？所以把犹大跟他玛的那个小片段放进这样的世界观中再去解读的话，你就会看见说，原来人的罪孽何等的深，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人的那个败坏何等的糟糕，但上帝居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居然借着这一个淫乱的后裔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超乎人的想象，对吧？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就是我那个今年刚开始那个我就是想着带弟兄姊妹读一本书，读那个婚姻的意义嘛，
挺好
啊，就是想读，但是呢，最后我没开的口， 呀，就没成型，这假期过完了，这就快完成了。因为我想的就是进入二月嘛，就28天，
是
咱一起来读一本书。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世界向我们传递的它世界观就是太多了，我们现在的信息太多了。
是的，信息大爆炸。
对，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都来了。所以说，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可能是对我们挑战很大。就这一方面，我们能做。
就是经常先来读一本书具体来讲就是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把电子设备不要放在旁边，因为它时不时就会来一个信息，对吧？就是一定不要放在旁边，就是手里只拿着一本书，家里如果断网断电是最好的啊、嗯，对，是的。坦白来讲呢，如果你真读一本书读到好处，你真会觉得读书所获得的帮助远远远远的超过了电子设备那个碎片化的信息给我们的帮助。对，基督徒更应该多读书，不仅应该多读书，我甚至鼓励有写作恩赐，包括这个乐宽弟兄哈，很感恩哈，就是常常会把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一些想法发出来，对不对？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对，这个其实就是在传递整个你的信仰、你的思考、你的世界观。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世界在树立一些权威，比方科学主义那种，
对
吧？你看我们都看那种明星怎么做了，穿了什么衣服，
对，
或者那个那些有权柄的人物做什么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树立权威，
对，
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两个权威之下，圣经真理的这种，就是说你所推荐的让我们去读书这种权威，可能就是在这种分量上我们就没那么重视
啊。
就说你说那种读一本书所带来那种益处、那种喜乐、那种甘甜，可能就是我们可能都失落了，就不再像小时候那种看一个什么书啊。对，那时候没有手机啊，那时候
对
给个童话书高兴的了不得。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如果一代人都养成了这种浮躁的轻浮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的接收方式的时候，确实像这种读书的方式就会越来越被人抗拒，因为视觉的冲击和听觉的冲击是比文字的冲击那个冲击力是更大的，特别是这些年好莱坞的影片基本3秒一个镜头，对吧？快速的切换给你带来那种视觉性的冲击，那个刺激，那个感官，是非常容易让人兴奋起来的。它很快，一个半小时给你一套整个世界。但读书呢，它很慢，你可能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才能读完一本大部头的书。那并且在其中呢，它是以文字的方式来传达的，而文字的方式呢，它虽然特别的好哈，但是呢它没那么刺激。它虽然绝对比我过去很多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哈，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影视剧拍出来的，无论是神雕侠侣、这个射雕英雄传、这个笑傲江湖，无论是任何一部影视剧，都没有完全拍出来原作者的那个书中的精彩，就拍不出来。对，但是它确实是刺激的，但是很多的那个细微之处，那个世界观的地方，那个人心，那个整个的那个冲突，它完全拍不出来。所以呢，影视化的作品是一种简化版本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砍了好几刀之后给你呈现的一个文化快餐。但是呢，书呢却是原汁原味的那一个，甚至带着整个的那一个文字的那个感觉的啊，那个其实是绝对不一样的。那我举这个例子，是我过去读那个武侠小说跟看影视剧之间的那个区别哈。同样的，那我们今天接收到的电子设备的信息，跟我们去直接读它的原著经典，读圣经，读那些神学著作，读它的原本的经典，那个感觉也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先有这个观念，然后呢照着这个去实践。所以呢，这是世界观图景下的思考与实践嘛，先有了这个思考，然后就去实践就可以了。是，感谢主。所以今天很多的人都不会读书，对吧？这是真的啊，这是真不会读书，从小就不读书。我说的这个不读书，不是说他不上学，就他上学但不读书。他在在这个从小学到高中，在某个角度讲，他一本书都没读。为什么？因为他所学的那些的课程，都是为着什么？考试而去做的练习册，对不对？就这种考试而去做的练习册呢，他会最终，因为最终又用考试来判断它的价值嘛，又用考试来判断它的成功或者失败嘛，最终呢会养成一个相当糟糕的习惯，是什么？就是他会厌恶读书。我记得当年我们十几年前了，当年我们大这个高三毕业之后，我们跟同宿舍的几个哥们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把书给撕了。把书给撕了，从此跟他说拜拜。如果你受了十几年的教育，而教育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让你撕书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意味着这十几年教育是彻底失败的。因为教育的结果就是让你热爱知识，热爱这个书籍，热爱去学习装备，这是他的达到的教育的结果，对不对？而不仅仅只是给你一套这个一套原始资料而已，而是培养出来你学习的兴趣，对不对？但如果十几年之后你突然发现说你的原本上幼儿园还有的兴趣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就表明教育的破产是非常彻底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到了大学，无论他学的是自然学科还是这个社会学科，他基本上其实是比较厌恶读书的。或者说即使在大学当中，图书馆几乎很多的大学都成了一个摆设，成为谈恋爱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临沂大学是不是这样啊，一样的。对，真的是这样子，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另外你有没有发现现代人，现代孩子几乎不读诗歌，对，不读诗歌，几乎也不写诗歌，就不读诗也不写诗。我有的时候很奇怪，很奇怪哈，你居然不写诗，你居然不读诗，这个其实是会几乎把人的审美降低到野兽的程度，就是吃饭、活着、穿衣、化妆、打扮，他不会有那一个向上的对这个天空的期待，他所有的目光全部都定睛在脚下。他出入云波间，有笑傲弓弩手。你说这个诗美不美？太美了。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说他吃完火锅又喝了二两小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之所以如此的匮乏，如此的贫瘠，跟我们整个就是不读书也是一种世界观，就观看电子设备去受那个东西塑造而不读书，这也是一种世界观，就是那种消费主义的世界观，对，功利主义的世界观。而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常常都是仅仅是越来越低的眼界，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呢讲多了哈，讲多了，对，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好，还有没有回应或者问题？OK， 没有我们就继续讲好吧。